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，标普指数今天上涨 37.16 点，涨幅 0.5%， 延续昨天以来的反弹。6月11号是 SpaceX 申购结束，今天是上市。申购锁定的资金释放后，市场的资金面略有好转，大盘也从下跌中获得了喘息的机会。从周线图上看，大盘在九个周线阳线后连续两周调整，本周的调整出现了周 K 线的下影线，提示大盘下跌放缓，有反弹迹象。预计下周股市有技术性反弹需求，但会受制于美联储政策面的扰动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79.19 点，涨幅 0.31%， 目前为技术性反弹。如果顺利的话，指数有可能会形成小型 V 字反转，尝试历史高点27190点。但是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好事儿，下周还得看一个人的脸色。下周最大的看点就是美联储议息会议和沃什讲话。议息会议按兵不动，维持利率不变，基本上是板上钉钉。但六月会议材料会公布宏观数据预测 PPT 以及点状图。点状图是官员对未来利率走势的预测，预期2026年的点阵图将普遍上移一格，也就是一次加息预期。如果点阵图上移过多，或者形成官员意见分歧的局面，则对市场将更为干扰。另外，沃什曾表示不希望做过多的预测，点阵图是美联储预期管理工具之一，这次会不会被沃什删掉也不知道。如果沃什取消了每个季度公布点阵图，那市场将会陷入一种不确定性加重的恐慌情绪中。沃什下周首次记者会究竟是会给出鸽派信号还是鹰派，是下周最大的不确定因素。如果沃什放鸽，那股市将受到极大的鼓舞，但如果放鹰，要加息缩表，股市有望结束反弹继续下跌。 SpaceX 今天上市了，市场的关注度全部在这只股票上面。新股在11:45开盘，开盘价是150，开盘价及最低价，股价开盘瞬间拉高到160以上，全天多次冲高，最高价是176.52美元，最终以160.95美元收盘，出现了较长的上影线，日线冲高回落，全天换手率 91.59%。新股中签的人大概都卖了。 SpaceX 上市后市值已经突破了2万亿，昨天预测市场认为上2万亿的概率是 70%， 说明预测市场的数字还是有一定的前瞻性。目前 SpaceX 为美股的第八大市值个股，英伟达以 4.78 万亿仍占据股王位置，任由 SpaceX 再怎么炒作都很难以合理的理由翻倍。假设 SpaceX 翻倍，就会超过谷歌，接近英伟达。而在美股前十大个股当中，没有一只是像 SpaceX 这样的净利润亏损的股票。排在它前面的是台积电，台积电一个季度的营业收入是354.9亿，净利润有180亿美元，一年的利润大几百亿。排在 SpaceX 后面的是博通，一个季度营收221.9亿，净利润有93亿，一年的利润有300多亿。SpaceX 一年亏损49亿，当然我们不能光看过去一年或者是一个季度的业绩，目光要放长远。多头主要是靠信仰支撑股价，这一点和特斯拉一样。 SpaceX 拥有重载火箭回收技术，在商业航天发射市场上 SpaceX 竞争对手有限。星链卫星互联网是公司的现金牛，2025年全年营收114亿，是 SpaceX 旗下唯一赚钱的业务。2023年星链用户230万，2024年440万，2025年890万，几乎年年翻倍，增长速度迅猛。截止2026年的6月，星链的全球付费用户已经突破1200万，覆盖了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在偏远地区，海事航运、航空宽带等领域用户别无选择，所以收入极为稳定。 SpaceX 的 XAI 人工智能业务刚刚和 Anthropic 和谷歌签订了租赁协议，分别按月付租金12.5亿和9.2亿，一年的收入260亿。它是把自己用不完的算力出租给别人，这怎么说呢？ 说明 Grok 自己用不完自己的算力，有剩余才把它租给别的模型来使用。未来可能还有数据中心上天的概念。指数公司还专门为了巨头上市改了规则， SPCX 最快将在15天后纳入纳指100指数，5个交易日后加入罗素1000。这意味着被动投资 ETF 到时必须按指数权重配置这只股票。按以前的经验，在一只股票被做出加入指数的决定之后，股价往往倾向于提前上涨，准备高价卖给 ETF 们。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流通盘和总股本之间的巨大落差。这一次 SpaceX 上市只有 4.2% 是流通股，收盘市值2.1万亿，流通股只有895亿。这相当于是一个小区有1000套房，第一期销售只卖4套房。之前广告做了铺天盖地，大家都来买房，却只有4套房的时候，又要抽签又要排队的，搞得好像供不应求。然后用这4套房的价钱直接乘以1000，得到整个小区的总市值。好，那关键在于剩下的996套房子会陆续解禁拿出来卖，等到他们拿出来卖的时候，供求关系就会改变。最早的一批解禁是二季度财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，内部人士可以出售其受限股份的 20%。 如果 Q2 财报发布后的10个交易日内有5天股价高于 IPO 发行价的 130%， 则又可以额外解禁 10% 的股份。 Q2 财报的具体日期还没有定，但估计会在今年的8月左右。在三季度财报后进一步解禁 28%， 剩下的所有未解禁股份将在上市180天后全部解锁。马斯克本人的股票另签署协议，不会这么快解禁，他的股份将锁定1年。那你看，用一小部分流通股把股价炒高，然后纳入 ETF， 让被动基金接盘，最后再陆续让限售股解禁。限售股解禁后肯定会有卖出的，毕竟内部员工连食堂的人都财务自由了，哎，在德州买豪宅了。另外 AI 算力租给竞争对手这件事儿非常奇怪，这说明可能在美化财报。本来 XAI 也是烧钱做 Grok， 把算力出租后260亿的租金变成了收入，对财报是一个极大的美化。如果不是美化报表，那至少也说明 Grok 没有 Gemini 和 Claude 需求大。美化报表可能是为了撑住上市之初的股价，随着解禁股票陆续卖出，流通盘越来越大，筹码供给增加，股价上涨的压力会比较大。尤其是在美股前十市值榜上， SPCX 的业绩实在是排不上号。在历史上有规模的 IPO 个股中，刚开始火爆后来大跌的也挺多啦，比如2012年的 Meta， 2014年的阿里巴巴，2019年的 Uber， 在一年内都是冲高回落，表现不佳。起初流通盘小，知名度高，爆炒，新股定价过于情绪化，没有靠谱的估值逻辑。几个月之后限售股解禁，抛售压力持续不断，所以新股刚开始可能波动大，吸引人投机，但炒新过后一地鸡毛的股票还是很多的。当市场趋于理智，价格变得合理的时候，才是长期价值投资者入市的时机。这个周末不知道会不会突发消息，但愿美伊能签和平协议。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说，美国与伊朗之间已经达成协议的最终文本。白宫官员称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协议，但并不是100%有信心，可能有85%的信心达成协议。目前最新的协议是什么样的呢？各方披露的消息有显著差异，川普还发帖否认了媒体披露的部分条款，称公开报道的内容与书面达成的条款毫无关系。对于美国来说，核心诉求仍然是将伊朗的浓缩铀移出境外，建立长期监督机制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。是否最终签得下来也还是不确定。存储股涨得好，但是今天开始有一个关于去杠杆的利空出现。隔夜韩国三星电子和海力士一度大涨，但华尔街大型银行正在限制对冲基金对这些股票的杠杆。 花旗、摩根大通、高盛等银行通过互换交易提高了这些股票多头的融资成本，并且收紧了新增交易规模。摩根士丹利明确表示不再接受三星和海力士的新互换交易，美国银行、法巴银行和瑞银等也纷纷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。这种所谓的互换交易或者叫掉期交易是怎么做的呢？对冲基金和银行签署了一个协议，对冲基金不直接买海力士或三星的股票，而是用小额保证金锁定 100% 股票的涨跌。对手盘是银行，银行从市场上买入等量股票，或者内部客户当中找个对手盘撮合成交。但是股票涨势强劲，找不到什么要做空的对手盘，银行也不想承担股票风险，所以就开始限制多头继续开更多的掉期出来。昨天的评论中有观众说，不明白博主为什么就要死磕那些已经掉队的股票呢？听到你昨天说的20万的账户已经淹水了，有反弹的话就逢高出货，感觉有点悲凉，为什么不能跟上大盘布局一些存储股呢？当股票盈利多的时候，我是非常难做决定卖出的。我这个账户不是主力账户，卖出一些也不至于产生大额税款。假设目前有8万的未实现盈利，卖出一半就出现了4万的收入，要计入全年收入当中去纳税。亏损的股票我舍得卖啊，盈利越多的股票就越不舍得卖。原因很简单，交税是100%，假设税率是40%，那就是实打实的损失盈利的40%，数学期望是负的40%，继续持有亏损40%的概率是50%，那么数学期望就是负的20%。那我为什么要选择一个数学期望负的更多的选项呢？2022年发生了一件令我追悔莫及的事儿，就是当时一直说不想交税，不卖出英伟达，但是后来英伟达跌得多了，我就卖出了，有盈利，所以交了一些税。之后英伟达继续跌了有40%吧，但是我没有再买回来，于是我就错过了10倍英伟达涨幅。但是也不能死抠交税这个事儿啊，赚了钱了该交就交，卖出股票是可以的，关键在于要有新的机会。错过的机会并不是新的机会，追高别人拉高了10倍的股，我不怎么下得了手啊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